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讨论希伯来书第六课。希伯来书第六课，题目是耶稣基督对他本身的启示，耶稣基督对他自己的启示。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到第三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几节的圣经，耶稣基督不但启示了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怎样的一位，他在这里也启示我们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圣经是非常奇妙的一本书，把我们所信的神，把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清清楚楚地向我们启示。这正是一位自我介绍的神，他认识自己最清楚，所以他对自我的介绍比别人对他的介绍是更完全。现在我们来看，到底耶稣基督启示他本身是怎么样的一位。在第二节这里我们看到他是儿子，这个儿子到底什么意思？假如我们看到第五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连接的圣经是告诉我们，儿子这个字的意思不是按照我们人类平常在生理上父子的那个关系而说的。因为在第五节所引用的这个儿子这个字，是在诗篇第二篇里面所说的。而在诗篇第二篇那边所说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之下说，他引用了诗篇第二篇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指着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而说的。所以这里的儿子乃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不是生理上的问题。另外，圣灵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指着耶稣是儿子，是跟天使做比较。天使是受造的，耶稣不是受造的，乃是儿子。另外，我们在希伯来书 第五章第五节仍然可以看到引用这一节圣经，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而这里所引用的是要与亚伦大祭司亚伦做比较，比较耶稣基督做大祭司是比亚伦更荣耀，因为耶稣基督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做大祭司，那是照着比亚伦更早与亚伯兰同时代撒冷的王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可见这里所用的儿子这个字完全不是生理学上的一个含义。那么儿子这里到底什么意思呢？在第二节的下一句话，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儿子是承受父亲所有的意思，就耶稣基督他能够承受父所有的，父一切的本性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圣灵借着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的，神的一切本性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能承受天父一切的丰富，这就是他被称为儿子的意思。儿子不但承受也能够完全表达，所以在约翰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就儿子耶稣基督都甚至耶稣基督把父显明出来。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所敬拜的上帝，只有借着那能完全承受父上帝的一切又完全的把父上帝表达出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这个身份，这个介绍叫我们清楚的认识耶稣基督是唯一我们认识上帝的启示者。第二方面，耶稣基督启示他是承受万有的，他是承受万有，这不是他自己要的，乃是父神的主权早已经决定。耶稣真的承受万有吗？是的，在圣经里面我们很多方面看到他承受父的一切旨意，他遵行父的一切旨意，他承受父的一切性格又把父的一切性格表达出来，他承受父的一切工作又做成父要他所做的一切工作。所以这里的承受万有就是说明只有耶稣，单单只有耶稣他能做神要他所做的。第三样，耶稣启示他自己是创造诸世界。我在道论里面的时候稍微提过，在希腊文创造诸世界这个创造这个字是指的安排，世界是四代一代一代的四代。耶稣基督按照上帝的旨意安排人类的世代，这个真理就是告诉我们他是历史的主宰，他管理人类的历史，他在他的主权里面按照神的旨意兴起一个民族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代，然后又按照他的主权 叫某一个民族或是某一个人在他的时间到的时候就退出人类的舞台。耶稣基督这样的决定是他到神的主权而决定的，所以没有人能够更改，也没有人能够离开他所安排的世界。所以我们相信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他是管理整个人类的历史，他是管理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他也是管理每一个人的一生的生平。神借着耶稣安排主世界，耶稣基督在他做人的时候，他也是顺服在父神所决定的时间里面，所以他无论做什么事，他常提到一件事，父的时间。如果时间到了他就去，时间还没有到他不随便去。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他的兄弟在犹太人的一个阶梯的时候，他对耶稣说，你应该到耶路撒冷去，使人家认识你，可以成就你要做的事。耶稣基督就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当有一班希腊人来要寻找耶稣，耶稣基督就说，我的时候已经到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耶稣基督对上帝所安排的时间非常清楚，也完全顺服。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不但他按照他的主权控制人类的历史，他本身也顺服天父上帝的主权所安排的时间，所以他到神所安排的时间来到世界做人，按照神所安排的时间成就救赎的工作，按照上帝所安排的时间从死里复活，就是耶稣基督要带来的事。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回答他的门徒说，父按照自己所决定的时候不是人可以知道的。所以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乃是因为他顺服天父所安排的时间。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安排人类的历史，因为他本身也顺服天父上帝对耶稣基督在时间里面所安排的时刻，他自己先顺服了，所以他才有资格有权柄去安排主世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我们如果要安排别人顺服一个时间，我们自己也应当先要顺服神所安排的那个时间。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敬深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要继续来看耶稣基督对他本身怎样启示。第四，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在四福音里面，我们可以多次地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把上帝荣耀的光辉发出来。比方说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 向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报喜信的时候，说道：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把荣耀归给上帝的一个行动。耶稣基督的降生，不但把上帝的荣耀表现出来，也叫世界的人看见上帝的荣耀，就高兴，就知道神与人同在。在圣经里面也记载，耶稣基督他每次的讲道，或是他每次行神迹，都是要显明上帝的荣耀。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参加迦拿这个婚姻的筵席，那个时候这个家庭所预备的酒用尽了，耶稣基督就吩咐仆人把水倒满了石缸，然后舀出去供应那个酒席的需要。这个神迹的结论说，许多人看见了，就归荣耀给上帝。所以耶稣基督行神迹，不是表现他自己的本事，他是他有奇异的才能，他乃是把上帝的荣耀显明出来。为什么说耶稣行神迹是把上帝的荣耀显明出来呢？因为那是显明神的能力，神对人的关心，神对人类即使的供应，这就是上帝的荣耀。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叫死人复活的时候，人也看到神的荣耀。比方说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当耶稣基督叫拿因城一个寡妇的独生儿子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一个城里人就说，上帝眷顾他的百姓，这就是把神的荣耀显明出来。另外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被审判的时候，好几次他受审判，他都没有罪，也没有随便说一句他不当说的话，以致审判他的比拉多见证说，我在他身上找不出什么罪，一个没有罪的应当不受定罪。可是比拉多为了讨好犹太人，就把耶稣定罪，按照犹太人的意思释放了罪人巴拉巴。但是这也是显明神的荣耀，因为这位没有罪的要代替有罪的人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是显明神的荣耀。在复活的那一天早晨，许多去到坟墓看耶稣身体的人都看见了一个荣耀的形象，荣耀的基督。还有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40天与门徒同在，处处都显明上帝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所显出来的上帝荣耀是不受任何时间与空间或者任何事情的限制。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那些寻道的人，他是为主勇敢做见证的人，也再次地看到耶稣基督所显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里介绍自己，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另外一方面，这里耶稣介绍自己，他就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就是神原来的形象。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说我要照我们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到底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呢？有人根据以弗所书第4章24节说，上帝的形象有 真理的仁义或圣洁。所以这里耶稣基督有上帝本体的真相，就是指着上帝本身的真实，上帝本身的仁爱、公义或圣洁而说的。在耶稣基督一生的行为、生活和工作上，都把上帝的真实、仁爱、公义、圣洁完全的表达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他所表现的上帝的形象是不分种族的，虽然他是犹太人，但他不偏爱犹太人，他爱每一个人类。所以在他工作的期间，无论是哪一个种族，只要有信心肯来到他的面前求主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不分种族的救赎他们。马太福音第八章所记载，有一个罗马的官，他有信心，耶稣就称赞这个有信心的官，并且说将来他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在上帝的国里作息。耶稣基督看见任何一个种族有罪，他就为他们忧伤，也劝勉他们悔改。他看见犹太人犯罪，他为犹太人忧伤流泪，他劝勉犹太人要快快悔改，并且用很严厉的话说，若不悔改都要灭亡。这是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里面最少两次可以看到的。耶稣基督不但盼望犹太人悔改，他也盼望任何种族的人都悔改。所以这悔改的信息不但是对一个人，乃是对所有的人。好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到撒玛利亚去，乃是要撒玛利亚有罪的人悔改。果然他去了，叫撒玛利亚人得着拯救。所以耶稣基督对任何一个民族，他是完全的公义真实，毫无分别彼此。在于工作的方面，耶稣基督也对任何一个人的工作有一个很公义的要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5章论到按才干而受银子的比喻里面，对那领5000的要求要赚5000，对那领2000的要求赚2000，这是非常公义的事情。所以神的公义不是量的问题，乃是负责任的问题。我们不要因为看到某一个人他所领受的福分、恩赐、权柄更大，我们就嫉妒他。神所安排的是非常的公义，这是在耶稣基督的工作里面所表现上帝的真相。还有耶稣的圣洁，他本身绝对圣洁，他也要求信从他的人也要圣洁。但是他不但要求，他也用真理使他们圣洁。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17节耶稣对天父的一个要求。他对上帝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耶稣基督要求人成圣，他用真理帮助人成圣，他用宝血接近人使人成圣。所以耶稣基督要求人圣洁，不是一个教训的问题，不是一个歧视的问题，那是一个实际去帮助人能够达到圣洁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就把上帝这样些宝贵的本体真相借着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向我们启示。另外一个耶稣启示，他是托住万有者。这里圣经说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5章 告诉我们他看见父所做的他也做。天父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耶稣基督也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是说在他的话语里面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来管理万有。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实在是这样，当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有多次与门徒坐船渡加利利海，常常在加利利海有一些的风浪起来，他用全能的命令斥责风浪，风浪就平静了。这不过是表明他能够管理自然界的一部分。耶稣基督不但用全能的命令管理自然界，他还用全能的命令管理他用宝血所救赎的教会。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清楚地看到每一个时代总有一些不信神反对耶稣的人要来毁坏教会，要杀害教会的领袖，想办法把教会毁灭掉。从使徒行传第四章开始看到教会遭受逼迫，一直到今天，我们真是算不清教会遭受多少人的摧残。但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耶稣基督自己对年老的约翰说，他的右手拿着七个金灯台，换句话说，这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或者说所有的教会都在主的手中，主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教会，保守教会，所以没有人能够毁坏教会，这是历史上可以证明的。今天我们看见有一些地方的教会好像衰败，那并不是因为人有能力有权柄败坏教会，那是因为教会自己不听从主的话，因此受到主自己的责罚。所以耶稣基督在圣经也告诉我们，凡他所痛爱他就责备管教，人如果不悔改，教会的领袖如果不悔改，耶稣基督一样的用他全能的命令刑罚他们，但是他要保守他用宝血所救赎的教会。所以耶稣基督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包括教会，包括你我每一个人。我们感谢主，他保守我们，谁也不能从他的手中把我们夺去，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